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活动频率下降的政治意涵，第二个是中国年轻人失业率上升，第三个是中韩外交起风波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啊。第一个是头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国际特赦组织4月21号发布全球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报告形容2025年是权力如同掠食者横行的一年啊。那么中国政府持续扩大国家控制，打压人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去年持续强化对信息和公共讨论的控制，持续的打压异议和和平集会，宗教信徒遭到监控，突袭和国安法的打击，人权捍卫者、艺术家和社会人士被拘押或者起诉，维吾尔人和藏人处在严格的政治和文化的控制之下，香港和澳门的人权遭到进一步的侵蚀。报告批评美国总统川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罗斯总统普京推动掠夺者的世界秩序，拒绝二战后建立的多边体系，以及战争与暴力取代交通、外交，对全球人权和国际秩序造成严重的冲击。报告还批评其他国家的政府，尤其是欧洲国家，采取了绥靖而非对抗，让人权体系面临80年来最严峻的危机。国际特赦组织4月21号明确表示，这份年度报告不是提醒崩坏即将到来，而是在记录崩坏已经展开。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份报告，这是第二头条新闻。第二条新闻是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他的失业率是 16.9%， 比上个月上升了 0.7 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半年下降的趋势，开始回升。中国青年失业率在2025年8月曾经上升到了 18.9 的最高纪录啊，创下2023年12月中国调整调查口径以来的最高值啊。那么中国政府2023年12月调整统计口径，把在校生剔出统计的人群，目的是让年轻人的失业率看上去没那么高。但是去年9月这个开始，中国年轻失业率逐月下降，直到今年3月再次开始反弹啊。数据还显示，3月25号，今年3月25岁到29岁的人口失业率是 7.7%， 环比上升 0.5 个点，也是2023年12月以来的最高值。那么30岁到59岁的人口失业率是 4.3%， 环比上升 0.1 个点，基本上所有年龄段的失业率都在上升啊。那么中国城市的调查失业率是 5.4%， 也是环比上升 0.1 个点。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统计司的副司长肖宁对数据的解释很可笑，他说3月份随着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所以失业率就上升到了 5.4%， 这还没到就业季呢，失业率就这么高，到了7月份失业率肯定会继续升，因为7月份大学生出来了，不知道他怎么样再调整统计口径。那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计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会达到1270万，比上一年增加48万，再次创历史新高。未来一段时间，未来几年都是会不断的创历史新高的，一直创到至少创到1800万啊。这是第二、第三。就亚洲电台报道，深圳四月中旬开始全面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整治活动的升级啊，深圳各个区同步执法，重点查扣城中村无牌超标改装电动自行车。深圳市从4月1号开始实施所谓的新版电动自行车的三级限行，为的是开会啊，开个国际会议啊。 亚太经合会啊，好像在深圳开，那所以就搞一个电动自行车限行啊，全深圳市的高速路、快速路，还有就是没有设置非机动车的车道的这个隧道，全天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那么今年的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深圳举行啊。那么4月15号开始，电动自行车的整治行动升级，交警跟社区的网格员进入城中村，逐条街道、逐条巷道排查，现场查扣车辆。那么快递员、外卖员、外贸骑手直接受到冲击啊！南山区的南园村、北头村、向南村、桂庙村、桂庙新村、大兴村、这都城中村啊，全天候展开地毯式的排查、合围式的拦截，把他们的电动自行车抢走啊！骑手当街被控制，然后带走啊！然后这个有外卖员抱着自己的电动车痛哭啊！保安区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电动自车叫电动自行车清零行动啊！那么骑手说他们现在不敢上路，因为车辆一旦被扣，马上就没有收入了，因为他没办法工作，很多人就开始被迫停工啊！那么电动车在深圳的电动自行车的规模非常的大，去年年底深圳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超过600万辆，那实际有人估计750万辆啊。那么中国现行的电动自行车，它的标准对车速、车重跟电池都进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啊，就是越是弱势群体越要欺负他们啊！你看中国的电动车，中国的电动汽车没那么严格啊，电动自行车严格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啊。那么所以呢就他就有足够的理由来取缔你。那么深圳有400多个城中村，有1700万人口当中有将近一半人生活在城中村，你别以为深圳那么光鲜，有一半人住在城中村，你开玩笑。那大概有40-50万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生活在城中村，对他们来说，电动自行车它不仅仅是代步工具，它就是生产工具、生存工具。那现在呢，深圳市政府它不解决制度问题，它只解决他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什么呢？进村扫街、集中扣车，本质上就是把生存压力直接压到这些最底层的人群身上。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电动车整治，不是整治电动自行车，是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欺压深圳最底层的群体。他们本来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现在却被打压的最严重。在中国，这是一个中国的缩影啊，这是中国的缩影。看上去光鲜亮丽，但是这个光鲜亮丽是建立在对底层人民的欺压的前提下。很多人说啊，那个电动车是已经抢道啊，要整治他们。到时候收拾你的时候，别人也有理由的啊。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4月20号表示，中国在东海中日中间线中方一侧又新建了一个构造物，此举可能和气田开发有关。日本政府向中国驻日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要求基于双方2008年达成的共识，重启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谈判。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正在中间线中国一侧推进建造钻探设施啊。那么这次确认的是第23座叫构造物啊。那么今年1月，中国在同一个海域这个新建了第22座构造物，日本外交部向中方表达强烈抗议。 那么中日在2008年达成了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的原则共识，但是从2010年开始，因为钓鱼岛局势等因素，中日没有签署具体的执行协议，那么东海共同开发合作实际上被搁置啊。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社报道，台湾总统府4月21号晚上6点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赖清德总统无法按照原定计划出访斯威士兰，原因是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三个国家取消了台湾的总统专机的飞行许可。那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说，赖清德总统计划直飞斯威士兰，但是呢，塞舌尔、毛里求斯跟马达加斯加三个国家的飞行情报区刚好就在前往斯威士兰的关键航道上，那么之前规划的行程已经取得了所有国家的飞行许可，但是这三个国家没有预警，毫无理由的突然取消了飞行许可，当然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啊。那么台湾的国安官员表示，情报显示中国对这三个国家施加压力，威胁会撤销对他们的债务赦免，停止融资和进一步的经济制裁，要求三个国家撤销对台湾赖清德总统专机的飞行许可。那么台湾总统府谴责中国政府的粗暴行径，不仅冲击飞行安全，违反国际相关规范以及惯例，更主要是对他国内政公然干预，破坏区域现状。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就飞不成了啊，去不成了。那赖清德总统原计划是4月22号到27号直接飞到斯威士兰啊。那么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第六，东亚日报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原计划是访问韩国，结果访问行程多次推迟。那么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李忠这个字怎么读不记得了啊。这个院长呢被中方拒绝入境，所以中韩高层的交流近期陷入了一个僵局。那么国家情报院的院长今年四月中旬提出了一个台湾杠杆论。他主张呢，韩国应该主动的接近台湾，用台湾作为杠杆，引起中方的重视啊，重视韩国。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要利用台湾的问题作为一个筹码，换取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这个配合。那么中国政府对台湾杠杆论反应很强烈，直接就拒绝了他入境的申请。那么中方认为韩国政府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口惠实不至，暗中采取亲台立场，并且对他提出的台湾牌的论调强烈不满，并且通过外交渠道要求韩方做出解释。这是一件事。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韩国政府最近修改了电子入境卡，删除了中国台湾的标注，因为原来台湾就是台湾。后来呢，李在明总统呢就拍中方马屁，把台湾改成中国台湾标注啊，在这个结果呢，台湾就非常的生气啊，就要求持续的要求韩国修改啊。他怎么办呢？他把这个删掉啊，删掉呢，中方就又把它视为韩国向台湾的让步啊，就表达不满啊，就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那么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斯蒂尔出任美国驻韩大使。斯蒂尔立场非常强硬，曾经公开主张韩国应该介入台海局势。那么韩国政府对斯蒂尔出任驻韩大使呢又保持默许。那么中方又很不高兴，你搞个这么对华强硬的人来当大使，就质疑韩国政府亲台倾向的这个认识。那么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李在明呢就不断的要拍中国的马屁，结果这些事情搞得他拍马屁不成，反而惹了一身的麻烦。所以中韩之间到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外交风波，所以王毅今年访问韩国的可能性基本上很小啊。 这是第六、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长郑东勇3月6号在韩国国会表示，朝鲜怀疑在平安北道叫龟城还有一处这个浓缩铀设施，美国对此提出抗议，抗议韩国没有经美方授权就把这个消息公布了，违反了美韩情报共享的协议。所以呢，美方就从今年4月份开始不再和韩方分享有关朝鲜的卫星情报。那不过呢，美韩仍然会照常共享朝鲜导弹动向对朝鲜监视和侦察的情报。那么韩国国民日报4月20号报道说，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官员说，韩方通常每天会送50页到100页有关韩国的这个朝鲜的情报，但是韩方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收到这个文件了啊。那么韩国统一部发言人上个星期已经向美方做出解释，那么美方已经接受了这个解释，但是现在看来韩方并没有接受美方并没有接受韩方的解释。啊，所以郑东勇部长4月20号又回应说，他引用的都是公开资料啊，所以这件事情是被定性为情报泄露，他也感到很遗憾啊。郑东勇还说，他去年7月在国会上也提到这个信息，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突然变成了问题，很费解啊。那韩国总统李在明是4月21号说，在郑东勇发言之前，秋成核设施已经通过研究报告和新闻报道，外界已经广泛的知道了，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泄露美国情报很荒谬啊。韩国民主日报报道说，美方在抗议郑东勇部长泄露情报的同时，还反对韩方自行决定是可以进出这个朝韩非军事区。这意味着美国对韩国政府的不满不是一星半点啊，不是一星半点，已经有很多不满了。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驻韩美军2月18号到19号在黄海上空进行军演，解放军出动战机进行这个叫什么监视，结果当时韩国国防部长这个安圭博向这个驻韩美军司令部布伦森打电话抗议啊，抗议什么？抗议这个，抗议美国在黄海上空进行军演啊。然后布伦森呢，当时道歉啊，当时道歉呢，结果呢，这个你可以看到，结果你现在就看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件事情啊。那么韩国跟美国的关系现在比以前要紧张，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台之后，他想缓和对朝鲜跟中国的关系。那与此同时呢，他有些做法呢，做的有点明显，有点明显，美国就有点不高兴。所以这次秋成浓缩铀设施的风波，就是这个矛盾的集中体现。第八，但是你看看前面的新闻跟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李在明在外交上相当不成熟，相当不成，把中国又得罪了，现在把美国又得罪了啊。第八， NHK 报道，日本武器出口解禁之后，菲律宾考虑采购日本即将退役的护卫舰，强化对中国的阻吓力啊。那么日本政府4月21号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运用方针，允许日本向17个国家出口杀伤性武器。那么这17个国家都是和日本签署了国防装备与技术转移协议，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印尼等等啊。那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他计划4月底到5月初访问菲律宾，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商讨购买军舰的事宜。那么还有消息说印尼也有兴趣购买日本的潜水艇。那么另外 澳大利亚和日本4月18号签了一个大单，签了一个大单是100亿澳元的合同。那么澳大利亚采购日本三菱重工建造的这个护卫舰叫最上级护卫舰，那么这是日本战后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售合同，也是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的最重要的一笔军售。那么全球武器供应的版图正在重构，重构的核心是什么？美国不再是盟友唯一的军火来源，除了日本解禁武器出口，韩国已经在乌克兰战争之后迅速的成为欧洲武器的供应国。韩国从2020年到2024年排在全球十大武器出口国，占全球武器出口份额的 2%。 那么欧洲欧盟也推出武器装备联合采购机制，自己买自己的武器，这些都会削弱美国军工企业的垄断地位。川普总统的策略，天天说要发大财，军工企业是最赚钱的啊！你把这个生意给放掉了，你其他地方省什么多少钱都没有用啊。第九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第八坦克大队4月21号进行射击训练的时候，有一辆十式啊，第十的是十式主战坦克炮塔内发生爆炸，坦克车上的四名队员三人死亡一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日出升台演习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并且提出加强训练安全的管理。那么日出升台演习场横跨这个由布市九珠町和九重町，面积50平方公里，是日本最大规模的一个最大面积的这个陆上自卫队的演习场。那么日出升台演习场用于这个美日联合军演，主要是承担岛屿防卫训练，演习场高度接近实战环境。那么十式坦克是2012年1月开始在陆上自卫队服役，十式坦克是由三菱重工研发，是陆上自卫队装备最先进的第四代主战坦克。十式坦克以轻量化、机动性和信息化为主要特征，它主要是替代老旧的一个74式和90式坦克。那陆上自卫队发生训练事故不是第一次，去年6月日出升台演习场有两人遭雷击身亡。那么2024年5月一名自卫队在山梨县北富士演习场手榴弹投掷训练爆炸击中身亡啊。这是第九、第十。法广报道，香港特区政府4月20号开始安排在大埔鸿福苑火灾灾民回家收拾物品，但是呢政府设置了很多限制啊，比如说每次停留限时要3个小时，每户能去只能去最多去4个人啊，而且呢不让这个社福团体，就是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义务帮助他们搬东西，也不让记者采访啊。香港政府说设置这些限制的目的是防止有人搞事啊。这他娘的什么叫有人搞事，这都神经病啊。那么香港政府安排的第一批77户登记住户，总共有264人回火灾现场，不允许灾民携带行李箱和小推车等搬运工具啊，现在也没有临时的电梯，只能自己徒步爬上10层楼回家。香港政府说即便记者取得灾民同意也不能够跟他们回家采访啊。那么而且政府会安排警员全程监视这些灾民，如果有记者采访立刻阻止并且驱离。所以在政府设置的层层障碍之下，70多岁的灾民要冒着30度的高温，在没有电梯又没有电又没有水的灾后现场身体不适，由救护车抬离现场啊。那么灾民批评政府 这叫协助灾民回去取物品吗？啊，这相当可耻啊！明明他们自己犯了错，造成一个这样的后果，还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香港的灾民。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沦落到一个这样的地步，非常可耻啊！你从这些政府的行为，你就知道，香港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香港了。第十一，福克斯新闻报道，中国留学生梁天瑞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的奥福特空军基地偷拍战机被捕。梁天瑞现年21岁，他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留学生，他经加拿大入境美国。梁天瑞4月7号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准备坐飞机回国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说，梁天瑞拿着带有长焦的镜头的相机在奥福特空军基地外徘徊，当时跑道上停放着战机。那么现场的民众发现梁天瑞形迹可疑并报警。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梁天瑞的相机内发现了战机的照片。梁天瑞也承认他自己拍摄了 RC-135 侦察机、E-4B 末日战机可以在核战的情况下指挥作战，那么具备抗核爆的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被称为空中五角大楼。梁天瑞供述他拍摄的动机，说他在一个网站上选择了拍摄的地点，拍摄战机是他个人收藏。那么联邦调查局指出，美国法律禁止在未经基地的指挥官许可的情况下拍摄军事设施，梁天瑞明知违法仍然在继续拍摄。调查进一步的发现，梁天瑞还打算去俄克拉荷马州的廷克空军基地继续拍摄。拍摄军事设施在美国属于敏感行为，触及法律红线，如果拍摄涉及军事目标，执法的尺度通常更严格，而且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我们今天和编辑谈这个新闻的时候，去年、前年、大前年，连续3年都有中国人去拍美国基地被抓、被判刑啊，但是你看梁天瑞仍然去拍，而且带着长焦拍啊，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完全不知道前面发生的事情。前面发生的事情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看新闻啊。12，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民众党云林县前主委叫林淑芬和林静冠姐弟最近带着100名党员集体退党民众。随后呢，林静冠4月20号宣布代表民众党跳槽去民进党参选云林县议员。事件的起因是民众党中央决定吸纳国民党籍的议员叫王佑明，他的儿子叫王俊毅入党，并且安排王俊毅参加议员的初选。那么林淑芬和林静冠就指出，王佑明涉及贪腐案被判刑啊，让王佑明的儿子代表民众党参选，会让民众党和贪腐产生连接。那么这场争议最终演变为什么呢？集体退党啊。那么今年以来，民众党的争议不断啊，包括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判刑17年，因为贪腐案啊。那么民众党中央又开除了中配立委李珍秀啊，那么打击了地方党员的信心。那么不只是林淑芬和林静冠，民众党南投县的议员简千祥4月9号也宣布退党。那这一系列的退党事件反映出民众党地方和中央它出现的分歧在加剧，民众党面临一个就是整个系统的管理的问题啊。这是第12、13。澳大利亚 SBS 电台报道，澳大利亚人口中心发布 2025年人口声明指出，澳大利亚2025年到2026财政年度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 1.42， 创历史新低，远远低于维持人口数量的 2.1， 而且澳大利亚的总和生育率已经50年没有达到 2.1 了啊。那么澳大利亚和其他欧美国家一样，70年代末就实现了人口的第一次转型，转型就是从三高变断三低，高出生、高死亡、高速增长，变成低出生、低死亡、低速增长。啊，那么截止2025年，澳大利亚65岁的人口占比接近 18%， 属于老龄化社会了澳大利亚啊。不过澳大利亚人口仍然在增长，但是增长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移民。澳大利亚2025到2026财政年度的净海外移民人数26万，但是比2023年的高峰期55万要低啊。这是13、14。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 BC 省正在举办叫哈里森郁金香节啊。那么45英亩的郁金香园区有150种1400万株色彩斑斓的郁金香，再搭配远处的雪山，非常的美丽壮观。哈里森郁金香节不仅仅是加拿大最大的郁金香节，在世界郁金香峰会上被选为全球最佳这个郁金香农场。那么今年正好是哈里森郁金香节的20周年，所以呢规模非常的大，会持续到5月3号，地点就是 BC 省的艾加西镇啊，距离温哥华以东125公里啊，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活动频率下降的政治意涵。先讲讲全国人大常委会下个星期会在北京举行啊。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4月20号下午在北京举行。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啊。那么会议决定人大常委会会议4月27号下午啊，这个星期也就是下星期一，在北京召开4天，开4天会啊。那委员长会议还建议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包括监狱法、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那么这几个草案要审议啊。那么审议的议案包括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法、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这几个议案要审理啊。那么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人大常委会的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审议任免案啊。大家关注这个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不会有张又侠和刘振利。那么因为从1月份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啊，3个月了，这没有，有点再不搞好有点不大正常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4月13号到14号深圳中级法院审理了恒大集团、恒大地产、恒大的老板许家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财产、集资诈骗、违规披露重要信息、单位行贿等案件的罪名的案件啊。那许家印在庭审当中认罪悔罪啊，所以案件择期宣判啊。应该是现在可能性就是许家印会不会把牢底坐穿啊，因为恒大集团总负债24000亿人民币啊。那么明报有一个专栏叫中国观察，这个专栏中国专查的专栏讲许家印的案件牵扯了很多的官员。那网上有消息说许家印案件 牵扯的官员的人数上百人。那中国观察的专栏文章说，举了几个例子啊，恒大一个是他在海南的儋州啊，投120亿美元投资一个叫海花岛，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啊，最终是烂尾收场。那么当年批准这个项目的是儋州市委书记，叫张琦啊，张琦后来升为这个海口市委书记啊，2020年被判无期，贪污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任内，恒大在贵州推进扶贫项目，然后再搞房地产开发，那么投入75亿啊，那么孙志刚后来因为受贿8亿判死缓啊。还有一个就是前司法部长唐毓军跟这个许家印的勾连比较大。唐毓军当时在辽宁当书记啊，那恒大就在辽宁大举投资啊，主要的事情就是盛京银行控股权啊。那么盛京银行最后向这个恒大集团提供了上千亿的贷款，最后变成不良资产。那么唐毓军被判无期徒刑啊，因为受贿也是受贿，所以这些跟许家印勾连的官员都是受贿。还有一个就是深圳市长陈如桂啊，陈如桂跟许家印关系也是相当密切。2017年恒大总部是从广州迁到深圳，那这个陈如桂提供了很多的政策支持啊，当时的书记就是马兴瑞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谁呢，体育总局的局长苟仲文就当时推动恒大国家队的模式啊，那么促成了国家队的运动员转会到恒大俱乐部，苟仲文也判死缓。金融系统更多啊，金融系统更多，因为恒大需要资金。中信银行的行长孙德顺啊，招商银行的行长田慧宇，中国银行的行长刘连葛啊，光大银行的董事长李小鹏，都跟恒大融资有关。那文章说，恒大在高速扩张期间，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地方官员以房地产项目带动经济，所以呢，政商勾结呢，形成一个非常高度绑定的利益结构。那么随着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企业崩盘，风险开始外溢，所以讲的是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这是《明报》的一篇报道啊，我们也讲一下这两件事情，我们来讲讲今天的重点，今天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活动频率下降，他的政治意涵。那我们根据新华社公布的领导人活动信息，我们选取了2022年、2025年和今年这三年啊，一季度习近平公开的活动进行横向对比啊，分析习近平公开活动的频率和他的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的趋势。那为什么选这三年呢？2022年10月召开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谋求第三次连任，所以呢，这一年习近平活动非常的活跃啊，习近平的政治活动超常活跃，所以我们选2022年的一季度啊。2025年一季度主要是为了和今年进行对照，主要是对照啊。那么而且呢，2024年召开7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他的权力被削弱，而且这是习近平上台到现在习近平最大一次政治挫败。那到了2025年就是这个挫败之后的一个期间啊，我们就看他的活动频率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分析。那么今年当然，今年就中国内政外交全面进入颓势的一年，所以习近平今年的表现值得高度关注啊。 那我们把这三年的数据，一季度习近平公开活动的数据，全部拿出来进行对比啊。那么2020年1月到3月，习近平公开活动有110次啊，1月份38次，2月份34次，3月份38次啊。那么平均每天公开 1.22 次，整体处于高位运行状态。那么到了2025年的一季度，习近平公开活动减少到101次啊，1月份34次，2月份31次，3月份36次，那么比2022年小幅下降啊。那么但是平均每天公开活动也有 1.12 次啊，也是相对饱和的去年啊。那么到了今年的一季度，习近平公开活动就一下子降到了多少？78次。1月份26次，2月份24次，3月份28次。平均每天公开活动的次数跌到了 0.87 次。也就是说，从2022年到2026年，习近平一季度公开活动的总量从110次跌到了78次，减少了32次。下降幅度将近 30%、啊、那么和2025年相比将下降了 23%， 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从次数、啊、数量来看。那你进一步的分拆习近平公开活动的内容，它的变化更明显、啊、那2022年一季度主持会议类的活动48次，占比 44%、啊、主持会议这一类活动是最重要的。第二类就是外事活动35次，占比 32%， 致信、致电、发指示27次，占比 24%、啊、这就是占头条的、啊、这个我们讲这个指示类的活动、啊、占头条用的、啊、这是2022年。到了2025年，习近平公开的活动内容结构开始变化了，主持会议类的活动42次，占比 41%，外事活动33次没变，占比 33%、啊、指示类的活动26次，占比 26%、啊、主持会议开始下降，指示类的活动开始上升、啊、这个开始有变了、啊、到今年2026年主持会议类的活动降到了25次、啊、降到了25次，占比也降到了 32%。那么数量呢比2022年减少了将近一半啊，外事活动26次稳定在 33%、啊、指示类的活动上升到了27次，占比上升到 35%、啊、它成为公开活动中占比最高的一类了，就是写个指示啊，发个贺电啊，这些东西啊。那么另外习近平公开活动的节奏变化也很明显啊，一季度2022年一季度公开活动的分布密集而且连续没有空档，基本上没有空档啊。那么体现出高度集中高频运转的特征，这是2022年习近平啊。到了2025年这个习近平的活动开始出现了松动了，中间会有空档，但整体是保持连续性的。到了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习近平明显的出现了多次连续3到4天没有会议活动的这个情况。他的活动公开活动呈现出集中一段停断一段，集中一段停顿一段，这种块状分布。所以你把这三组数据放在一起看，你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2022年高频在场式的权力运作，这习近平啊。到了2025年习近平开始出现了这个习近平的公开活动开始出现了边际收缩啊。到了今年明显的降频，习近平的公开活动明显的频率下降啊。那么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不是数量的减少，而是结构的变化。主持会议类的活动属于什么呢？属于权力运作啊，在场人要在场并且控制议程，所以组织会议类的活动持续的收缩啊。 然后那些什么写信啊、写电、致信、致电，做出指示，这都是上升性的表达活动持续的上升啊。换句话说，也就是从2022年到2026年，习近平的公开活动呈现一个明显的转向，从高频会议驱动逐步的转向低频露面加信号发布的模式啊。也就是说，习近平对外呈现的权力运行的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啊。那么数量下降只是结果，结构调整是核心啊。所以基本事实就是，今年一季度习近平公开活动的数量下降了 30%，主持会议类的权力活动下降了 48%， 这基本事实啊。那么，那基本上我们可以从，我们等一下啊，我看一下。为什么出现了这四次的这个数量的下降？我们来分析一下，分析这个变化有四个方面，四个层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他个人层面的约束正在增强啊，政治活动的核心特征就是高强度、高频率、强节奏啊。那你现在。2022年一季度有114次公开活动啊，它其实是一个高负荷的运转状态，到2026年下降到78次啊。那么说明它的活动的数量大幅的下降，它跟习近平身体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毕竟今年习近平72岁了，而且习近平好酒啊，好喝酒。也就是说，习近平公开活动从连续运转到了间歇性运转一个这样的状态啊，说明他生理边界开始产生了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治叙事空间在收缩啊，公开活动它不仅仅是工作安排，它更是政治展示。那习近平在2022年他要追求连任啊，那一方面什么小康社会、扶贫攻坚，然后又是什么制度性的优越性，这个叙事阶段啊，所以呢政治高光密集，所以又是会议、调研、讲话频繁出现。到了2026年，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对外关系全面恶化，习近平政治叙事的空间明显的收窄，所以高频公开露面反而容易放大现实的压力，所以他的活动转向低频加控制信息释放一个这样的模式。所以通过怎么发贺信、发贺电、做指示来维持一个存在感，就减少这种现场曝光啊。所以本质上就是展示成果，之前是展示成果，现在是控制风险，这是第二。第三，权力结构内部的风险也在上升。那么下降的最明显的就是主持会议这一类的活动。主持会议的活动呢，主要是政治运作。那么政治运作开始下降，这也是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一个核心体现啊。这类活动的本质就是你要介入决策，要承担责任。那这类活动的减少，同时又增加这种虚拟的活动，什么指示啊、信号这类的活动，意味着习近平权力参与的方式在变化啊，在变化。那么这个也可以是一种权力的状态，也可以理解是一种权力的风险管理啊。那么权力的状态呢，就是权力被边缘化的一种表现。那风险管理呢，是主动控制权力的一种参与感。但是习近平这个人呢，逢权必争，所以呢，习近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他的政治权力参与下降，说明他的权力边缘化，权力边缘化，这个解释更合理。 这是第三，第四就是权力运作方式在发生变化。从2022年到2026年，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就是一人体制已经基本上瓦解了。那么习近平在2022年还是一人体制之下，所以他高频运转的特征瓦解了。那么这种一人体制它体现在高密集度的会议持续的在场来实现它的权力集中。那现在是活动减少，节奏放缓，表达方式更转向为间接，说明权力不再完全依赖他个人的高度高频驱动，出现了分散化层级化的运作迹象。在这个结构之下，其他的政治力量或者是政治势力，它的空间就扩大了，也就是说习近平的权力就被侵蚀或者被重新分配掉了。我们还可以去观察一个视角，就习近平视察地方，就可以看得更明显。2022年习近平一季度去了三个地方考察，1月18号到19号去贵州，去了贵阳跟毕节，1月18号到19号，马上2月16号到27号又去山西，去临汾晋中，3月30号到4月1号去海南三亚杨浦考察。三次考察的时间上高度集中，而且是有两次是在1月份连续完成，3月末是去南下海南，形成一个跨区域的密集的这个视察安排。那么所以呢，基本上三次考察7天，那么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时间很紧张，节奏很紧凑，短时间之内完成多个区域的调研，有一种风风火火的那种感觉。到了去年习近平一季度多了四个地方，考察了四个省，广东、陕西、黑龙江、河北，时间由原来是7天增加到9天，而且单次的停留的时间明显拉长，就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考察的节奏明显的放慢放松了。这个习近平的考察更像什么？更像乾隆下江南的味道，就跟原来的风风火火完全不一样。真正的变化在今年，今年一季度地方考察了2次，一次是2月份在北京市考察，第二次是3月份去了距离北京120公里的雄安。所以这两次所谓的考察其实就很敷衍了。2月份大家记得2月份就习近平刚刚抓了张又侠，1月底是抓了张又侠，2月份习近平似乎不大想出北京城的意思，所以干脆我就在北京视察得了。到了3月份出北京可以了，但是也不想走远，就去趟雄安，这基本上很敷衍啊。所以你三组数据放在一起来看，变化非常清晰啊。它不是习近平工作安排的问题，它整个状态的整个人的状态。因为地方考察呢，这个消耗体力消耗精力，而且时间很长又很连续很密集的行程，所以精神状态跟身体状况都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从习近平的政治活动的安排上来看，今天的习近平已经不是那个前刚独断一人体制的首脑，他更像是一个正在面临权力边缘化的压力的政治老人。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习近平老了，有点有些事情心有余力不足。当一个独裁者他的行动半径开始收缩，他在一线的时间开始减少，那么他其中的变化就不是日程的问题，他是他的状态，独裁者的状态就发生了改变，有内在的有外在的，核心是权力的状态。我们总结一下基本的事实，就是今年一季度习近平公开活动的数量下降了 30%， 他主持会议类的活动下降了一半， 那活动的节奏由连续性转为间歇性。那我们认为习近平政治活动啊频率下降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年事渐长啊，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的条件不允许。习近平高大肥胖好酒啊，这是这个年龄的大忌，70多岁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国事日渐颓废，高光时刻越来越少。所以习近平通过公开活动获得加分的活动越来越少，他就不参加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党内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那习近平政治参与度开始下降。政治参与度开始下降，一方面有权力边缘化的趋势，另外一方面也是年纪大了，不愿意扛事儿了。所以习近平大权在握嘛，习近平大权在握，他仍然是三个主要职位的人啊，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三个岗位一肩挑，大权在握，但是他也有权力被削弱的部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习近平这个公开活动频率下降其中政治意涵的一个分析。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 Patreon 服务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大家可以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啊。情况，我是国内天主教徒，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教堂了，他们把教堂做成了寺庙道观一类的生意，必须遵守党的领导，同时要向党缴费啊。观点加情绪，中共通过一个混账的法律是不用经过群众讨论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的，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最近他们把贪官的量刑金额从30万提高到300万，群众行贿受贿的标准降到3万啊，他们就是想民间举报内斗，再肆意抓捕，人一抓钱自然就得吐出来，再加上深圳查电动自行车的各种混账操作，这表明中共现在的政策目标就是掠夺民众财富，维持财政为主，大家要小心啊。所以你看深圳完蛋了嘛，香港完蛋了嘛，深圳完蛋了嘛，深圳就是这深圳这些乌龟王八做，你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或者省份，习近平就安排他的亲信去啊负责，结果这些地方全完蛋啊！你看看现在深圳什么乌烟瘴气啊！情绪，台湾人如果不想电动车被交警肆意扣留和罚款，记得用好你们的选票，做最正确的选择。OK。情况，以前中国高铁改签一次免费，现在改签需要提前8天才能免费，临近就收费。还有现在的医院已经不是门庭若市，很萧条，没什么人。现在检查先把所有的病毒筛查一遍，几百块。明明细菌感染，非要诊断为病毒感染。因为诊断病毒感染可以开中成药，猜是指标所致啊。OK。情况一，我从2019年疫情开始翻墙看油管视频，最开始用的是机场，后来发现机场节点不稳定，后来出来看直播144P 啊，就是144啊 ,144P。码率依然卡顿的情况，我就开始研究翻墙协议和方法，然后开始在规避国内 VPS 的服务器厂商的情况下，购买国外的 VPS 厂商服务器，自己搭建节点。从此以后到现在4年的时间，翻墙上网从未受影响过，即便有过一次防火墙针对 DNS 污染，我也没受什么影响。第二，在此呼吁大家，既然已经翻出来了，就应该多学习自搭节点上网， 才能够完全不受影响的上网环境。第三，我深知对世界好奇心，有追求真相事实的心，才能够更好的了解真实的世界。学习翻墙协议必然会对初学者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不跨出这一步，不自己掌握自己翻墙上网的环境，自己永远是被动的。希望各位一起共勉，路再难也难不倒大家追求真相的心。哎呀，让我去搞这个我真的不行哎，我真的是不行啊。年轻人可以吧，大年轻人多多学习好不好啊。情绪现在强韧，有人传习近平八月下台也没有根据，但是还是挺期待那一天的。虽然不知道哪天，但是我相信那一天总归会提前到来。 OK。情况，韩国出入境系统将台湾归入中国分类，实为尹锡悦时期制定的明贬实保策略，意在表面反中，暗中兑现利益。啥意思？现任李在明政府基于实用主义原和一个中国的原则，撤销了前任政治化分类，这种回归本质是认清现实拨乱反正。啥意思？因为触及地位认定的敏感红线，反而引发中国不满。中国台湾是李在明搞的，原来就叫台湾，李在明把它改成中国台湾，然后台湾那边就找他，你要是搞我，我就搞你。结果这个韩国就最后不行就算了吧，就把它给删了，删了中国又不满了。跟尹锡悦没关系啊，跟尹锡悦没关系。研究过很多工作签证的途径，比如现在全世界都缺的护士、牙医甚至电工，但是因为中国跟世界脱轨，中国的资格是没有用的，你也没有办法获得这些工作的资格证，因为没有工作签证是不能够参加资格证考试的，就算你有旅游签证也不能报名。跟驾驶执照一样，中国跟世界是脱轨，不知道这是不是共产党故意的。反正除了中文老师、厨师、IT 这一类，共产党没办法砍断的连接，有可能。护士是有点，护士要中国不是护士啦，中国所有的证别人都不认啊，医生你还是要重新考啊。所以中国不是护士的问题，所有的证都不认啊。观点，其实组织能力才是一个政权是否强大的核心，也是其兴亡的主因。组织能力越强，政权越强大。王朝兴衰是这样，工业社会也是这样。你看现在发达的国家组织能力也是世界级的，现在的中共处于崩溃的边缘，经济、科技、外交、军事、外交完全没了组织高效的特点，一盘散沙，溃散的特征也很明显，现在只差一个木棒，稍微的捅一下就倒了。组织能力是一个结果，组织能力不是原因。形成一个高效的组织能力是整个你的团队的结果。那为什么团队有组织能力？当然是因为你吸收了足够优秀的人才啦。那为什么优秀的人才会到你身边？你当然是有一定的条件了，理解吗？所以组织能力是结果，它不是一个原因啊。我前同事老公是深圳国税局的，本来前年可以选择提前退休到美国来跟他一起生活，最后没来，理由是还想在这个岗位上多赚点钱再过来啊。那当然舍不得啊，那吃香的喝辣的。情况现在墙内视频号很多冲塔视频，用 AI 猫狗当皇帝的形象来讽刺洗猪头狗皇帝，评论区一片清醒的，都是点赞回复秒懂，老百姓都醒来了，只是暂时找不到解决办法。提问，香港现状可以说是完全是习近平造成的，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失去权力，香港会发生什么吗？不知道，不知道谁上去， 不知道港澳政策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基本上你看共产党是不认账的，共产党是不认账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